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4月10日。开头提一个问题啊，如果让大家用一个字来总结2026年以来所发生的大事，大家会用哪个字呢？如果是我的话啊，会用一个疯字。我甚至认为这是继2020年那个疫情风控以来的又一波大风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只不过2020年那回是老百姓的肉身物理风控，而这一次则是来自于各个维度的软风控。有资讯的风控，比如刚刚国内发生的 VPN 大屠杀，有资金的风控，还有人员出入境的边控。只不过这一次的风控呢，它来得更加有穿透性，有针对性，更加能够精确针对到个体。那这些话题我接下来都会安排时间聊啊。今天要聊的也是一封，什么封呢？就是到中国大陆访问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和习近平见面的直播被封播了。事情的过程是这样啊，4月10日上午11点钟，郑丽文和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厅见了面，双方先是握手摆拍长达10几秒钟。习近平在进到大厅之前的第一反应也挺有意思，他是进到大厅先扫视了一眼，蹦了一句出来，哦，今天来的记者挺多嘛。
来了不少记者啊。好，郑丽文主席。
看起来习近平挺关心记者的啊，但是接下来记者朋友们的遭遇就不那么舒服了。两个人握手拍完了照，就转入了会谈区。先由习近平致辞，讲了一大堆宏大叙事啊，比如两岸同属于一个民族之类的。接下来就是郑丽文发言，但是当郑丽文讲到他认为双方有三个可以共同应对的方向的时候呢，直播就被打断了，在场的记者就都被请出去了。
因此，当前，立委认为双方至少有三个可以共同应对的方向。第一，确立为。
在会面后的记者会上，郑丽文补充念了直播的时候没有被录下来的部分。他提出的三个所谓合作的方向分别是：第一，致力维护中华历史，弘扬中华文化；二，致力增进共同福祉，推动合作交流；三，致力迈向美好两岸，强化民生。那这就是4月10号当天一个很重要的插曲了。为什么郑丽文还没等到他把他的建议念完就被风波，记者们就被清场了呢？目前普遍的解释是啊，中央办公厅的人员在严格管控会议时间，让记者们直播录影的时间呢，也就是这么点儿啊，也就是两位领导人的开场致辞部分，后面就是严格的闭门会议时间，所以到点儿就清场。那根据三立新闻所发的直播录像，我仔细对比了一下啊，习近平和郑丽文各自的开场致辞都是7分钟左右。那么这到底是不是首次国民党主席在访问大陆期间稿子没念完就给断播呢？ BBC 的报道认为是首次，但是有些蓝营的媒体说不是啊。2015年习马会面的时候也发生了马英九讲话没有说完啊就被断麦的情况，但是我认为这的确是首次。为什么呢？2015年的时候，马英九虽然还是中华民国总统，但已经不是国民党主席了，所以和这次的情况有一点不一样。不过断播的深层原因我认为和这次是一样的，马上就会说。也有人认为这是由于郑丽文这一次把实质内容放在开场致辞部分造成的，说几点建议几点主张这部分话呢，是应该严格放在闭门会议来谈的，但是呢，郑丽文放在了开场致辞部分嘛，到了点儿，在场的工作人员就要清空记者，所以给人感觉好像是他话没有说完就被断播了。那我仔细研究了郑丽文的发言啊，从时间分布来看，郑丽文看起来的确是想把他那三点建议放在开场致辞末尾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要对在场的媒体有一个表示，他当面向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提出了国民党方面的主张，达成了他来大陆此行的目的。这在资讯透明开放的台湾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他就展现了一种姿态。否则谁知道你闭门会议说了啥呀？你到底有没有说你该说的话？是不是别人很强势，你压根就没有机会开口呢？所以哪怕郑丽文所说的这三点主张和他接下来的5点建议本身都没有什么新意，你看起来和中共的宣传文稿啊差别也不大，但是呢，他能够当着习近平的面把自己的主张提出来，他展现这种姿态就非常重要。2015年马英九想表达的是同一姿态， 对于郑立文来讲，这是他能够代表台湾民意，代表了多少民意咱先不说啊，能够去和中共对等沟通的一种资格，所以这几句话当着所有媒体的面说出来，对郑立文来讲就非常重要。不过中共并没有给郑立文这个机会，双方的开场致辞那当然一定是彼此都知道的，那么中共中央办公厅那边也应该知道郑立文最后想说什么，哪怕有点超时，给点弹性啊，让人家把这几句话念完，这点通融应该也是在情理之中吧。任何会议任何活动都会碰到有那么一点超时的情况，如果是受关注度很高的外交会面啊，比如法国总统来了，美国总统来了，或者其他国家重要政党领导人到访，那这种稍微等一下的场景也是经常发生的。但是郑立文显然没有享受这个待遇，应该说郑立文他访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展示目标没有达成，就是展示他是唯一能够代表台湾人和中共一尊对等沟通的，这个目标他没有达成。郑立文是4月7号从台湾松山出发的，他第一站先去了南京叶林，这也是台湾国民党领导人去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常规的行程安排，第一站都是去寻根认祖，去拜谒南京的中山陵，然后他在江苏上海访问，然后到了北京和习近平见面。4月10号的记者会之后，郑立文还要在北京待完这个周末，比如他就先去了国家大剧院。现在这个争夺文化输出的话语权也是中共的一个重点，他在全世界干扰法轮功主办的神韵演出的同时啊，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去了中国都要带去参观国家大剧院，一月份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的时候也被领去参观了大剧院，然后还要再接见台商代表青年代表，这些事儿完了以后才会回台湾。那么我们回顾2005年国民党的在任主席的历次啊和中共总书记的会面，郑立文这回是第7回了，而且是间隔时间最久的一回，上一次是2016年和习近平会面的是洪秀柱。那我们接下来就梳理一下，咱们一路看下来这种国共会谈到底在往哪个方向走。从2005年连战和胡锦涛的第一次会面起，国民党这边啊，每次大陆之行都打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和平两个字。那怎么达成和平呢？这20年来国民党一直在追求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达成一个制度性的解决方案啊，换句白话说呢，就是一个永久性的和平协议，它不会随着台湾这边的政党轮替，也不会随着中共那边总书记换人而发生改变。郑立文在这方面就继承了前几位党主席的遗产，不过呢，这也恰恰是我最觉得可奇怪的一点，因为这事儿上难道还不清楚吗？还有什么可谈的吗？在中共眼里，这种永久性的非战解决方案只有一个，那也就是兼并统一嘛。在这个目的已经实现的前提下，他才会承诺给你一个制度，类似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样一个制度。那请问都统一了，你这个制度还要吗？也许对于国民党和统派的支持者来讲，他们想要的是一个超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那样一种文件，可是还能有怎样更强的保障呢？我能够想得到的啊，中共能够给的最强的一个承诺是，我们写进宪法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永远放弃武统。可是哪怕写进宪法就可靠了吗？且不说宪法之下的任何法律、任何国际条约，回头都可以成历史文件。就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你看它都改了多少次了？从1949年以来，一共改了8次，有5次是发生在1982年以后，平均8.8年改一次，差不多呢，就是一代总书记啊，两个任期之内就会改一次。而你看日本那个宪法，1947年颁布以后，将近80年没有改过了啊。可是现在很多人把目光放在日本修宪上，而中共修改宪法这么频繁，好像很多人还不怎么注意了啊。咱们就说，哪怕中共修改了宪法吧，开出一张对他来讲可以随时作废的空头支票，可是这一步呢，其实中共也是不会做的，因为这么做的话，他表示接纳民主台湾，那这就对中共来讲是个党性问题。接纳了民主台湾，也就意味着要接纳中国国内的民主元素。对于共产党来讲啊，其实他早已经把这个意思不止一次用各种方式说得明明白白了，要接纳民主元素啊，在我的力量能及的范围之内，只要我有一口气在，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的。那在这样一个大封锁的时代，郑立文主席也享受到了被封的待遇，他开场致辞的最后几句没有念完就给他断麦了，让他没有达成这次出访最重要的一个姿态展示， 我只能说恭喜你啊，习主席真的没有把你当外人，至少在这一件事情上，你享受了和中国公民同等的待遇啊。不是有观众老说我一味黑中共吗？所以接下来也得说点让这些观众觉得正面的内容，就是在开场致辞当中，习近平强调的是民族和文化啊，没有特别强调统一，似乎是照顾到了郑立文高举的和平大旗，是给了他面子。那也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对台方针柔性笼络再度占了上风。但是也请这部分朋友注意一下背景啊，在政协会之前，中共刚刚开了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有政治评论员做了总结，现在中共解放军的各兵种和各战区上将已经被抓得七七八八了，基本上是中将在代理。张幼侠、刘振利被抓以后，解放军的高层指挥链几乎完全瘫痪，而且这个整肃呢还在向军工领域延伸，习近平正处在既盘点人才也盘点器材的阶段，短时间内解放军既无可战之将，也没有能够放心使用的装备，所以习近平对于郑立文的怀柔还真的不是他良心发现人性屠苏。从2026年开年到3月中旬啊，解放军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战机频次比起去年同期有大幅度下降，降了多少呢？降了 46.5%， 差不多腰斩。二月底美国以色列开始轰炸伊朗以来，中共军机在台湾周边活动的频次甚至是有一段时间完全空窗，到3月12号才恢复。所以现在习近平真的是力有不逮，他没有办法一直保持对台湾这么强大的军事压力啊！所以习主席对郑主席的和颜悦色是有原因的。我们再来盘点国民党主席的历次中国之行，在最重要的政治表述上其实也一直在暗暗发生变化。2005年连战去中国大陆，他提出的第一原则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在此基础上尽快恢复平等协商啊，意思是和中共之间的平等协商，重点是平等。那个时候的国民党虽然已经是在野党了，但是仍然是一大党啊，仍然不放弃与中共平等协商的地位，而且这一条还真的被写进了那一年的官方通报。十年以后，2016年，洪秀柱去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反而这个一中各表就被暗暗换成了一中同表。这个一中各表和一中同表有什么区别呢？咱们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好比夫妻分居啊。当然很多台湾朋友不承认中国大陆和台湾是一家人的关系，咱们这儿只是打个比方，方便说明问题。这个分居以后呢，大家都不明说拆伙，在外界看起来这还是一家人，但实际上不是一家人，各过各的，这就叫一中各表。法律上没有拆伙，但事实上已经拆了。一中各表呢，就是一个中国这个概念两边都在用，在台湾那边是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这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似都在说中国，其实说的不是一件事儿，互不承认主权，但互不否认治权，是这么一种模糊状态。而所谓一中同表呢，打个比方说，就是两口子分开以后明明白白签了分居协议，但是在法律上呢，你有协议嘛，就认同你们还是一家人，只不过是在协议当中明确了各自的地位，哪些事儿你管，哪些事儿我管，井水不犯河水，而且双方签字绝不家暴，就是签署和平协议。那这个办法看起来很清晰，先说断后不乱，但是它包含了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中华民国事实上承认失去了主权，那今后中共就会得着机会把权力之手越伸越长，越来越多的拿走台湾内部的事务。中共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借制造危机扩大自己的权力，比如2020年至2022年的疫情，那么中共就借机推广了自己的电子枷锁，每个人手机上都必须安装健康码、出行码啊，那这个数字集权就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因为台湾小嘛，所以呢，这种所谓先说断天然对台湾就非常不利，它只会越来越乱。那一中同表这个修改在国民党内是激起了强烈的反弹，但是对中共来讲啊，同表不成功也是统战的巨大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它成功引发了国民党内激烈的路线之争，一部分人受到抵制，就会更加铁心的倒向共产党。渗透和控制啊，其实就是这么一步步达成的，它不会毕其功于一天，也不会毕其功于一个月，而是在长时间的制造矛盾和纷争的过程中达成的。所以搞渗透、搞政治斗争这个事儿啊，你还得承认是老共厉害。既然国民党内部的路线分歧更加激烈了，一部分人会更加果决的靠向共产党，那么所谓国共平等协商这个原则就自行退出了。如果你都能够遥控对方了，对方内部有一大波你的代理人，还平等协商个啥呢？你下指令就完了嘛。 那这次郑立文就更加干脆了，他见习近平只提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连一中各表都省了。似乎这个一中已经是默认前提了。在记者会上还有人追问这个事儿，说郑主席怎么没见你提一中各表啊？啊，要知道各表这个两个字在传统的蓝营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有各自表述嘛，才显得我不是跟着你共产党走的，才显得我有独立性。如果连这点差异都没有的话，那以后中共中央发红头文件只要加个标注啊，说印发台湾国民党中央大家统一思想不就完事了吗？而郑立文故意回避了这个问题，说他已经把九二共识再度述说了一次。洪秀柱把一中各表改成了同表，想以类似于分居协议这种方式啊，来维持台湾的特殊地位，其实比起连战已经是大大后退了一步。而郑立文呢，又是在洪秀柱的基础上又大大后退了一步，就是这么个关系。上面分析了这么多两岸政治的内容，相信有一部分这个环境以外的观众网友已经产生了一个疑问，甚至是台湾绿营的网友都会产生这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历经了香港之劫，还会有这么多台湾人相信中共的承诺呢？啊，刚刚二月份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才被判刑20年嘛，你看啊，香港回归不到30年，香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尽失，所谓一国两制已经彻底沦为傀儡秀。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台湾人是自觉自愿的向中共靠拢呢？其实这个疑问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至少已经被问了100年了。啊，要知道从1920年代后期起，苏维埃的种种暴政就逐步曝光了，那个集体农庄还有乌克兰大饥荒都是狠狠地打了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脸。可是为什么这么多真相摆出来的情况下，左派思潮仍然甚嚣尘上呢？啊，在其后几十年，社会主义仍然是非常强势的一种意识形态。今天回头去看啊，这个现象是非常反常识的，然而同样的一切今天都仍然在上演。从2019年香港人被镇压到疫情3年啊，中国老百姓被封控，并没有让一些台湾人从中看到教训，并没有看到自己未来的影子。还有中共官场这种残酷清洗，现在秦城监狱已经够开一个政治局影子会议了，可是人家郑立文主席也没有看到风险嘛，也没有看到自己未来的身影啊，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啊，郑主席能不能自己出来走一步，解释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呢？他也就说明了乌托邦这个东西的确有强大的抗压性和免疫力。在1930年代出现这个怪现象啊，很大程度这得归功于苏联自己的宣传非常给力。他最典型的叙事方式是什么集体农庄还有大饥荒，它是走向胜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错误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而自由社会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社运人士呢，还真的很吃这一套，他们参与了构建苏联的这一套谎言。要知道那个时代啊，文化界叫得出名字来的大咖全是左派啊，诗人聂鲁达、作家肖伯纳和海明威、哲学家萨特还有画家毕加索都是左派，至少在他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阶段都很配合苏联的宣传啊。当然也不能说大咖们全都是心甘情愿的投入了苏维埃妈妈的怀抱，其中有些人开始也是被骗的，因为共产党非常善于有选择的展示啊，比如作家肖伯纳参观完苏联以后，就被那种宏大的场景啊，这个人民群众昂扬向上的建设激情深深的感染，回国以后就使劲为苏联说好话。甚至那个饿死了700万人的乌克兰大饥荒，被调查记者加雷斯·琼斯刚刚揭露出来的时候，还被西方的主流媒体排斥呢，说他是故意造谣抹黑啊。要在乌克兰这个地方饿死人还真是个难事儿，因为他有世界上最大的黑土带，最肥沃的土地，种什么长什么，那完全是共产制度制造的悲剧。为什么会这样呢？要知道这些大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声誉啊，不是在苏维埃那边取得的，是在自己所在的社会取得的。之所以大众认可他们和他们有共鸣，是因为他们深刻揭露批判了自己那个社会的弊病，揭露了不公，可是偏偏这个社会是保护他们的言论自由的，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关系。在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刚好有件大事，就是1929年爆发又延续了几年的全球大萧条。当时最流行的看法是资本主义正处于总崩溃当中，那请问崩溃了然后呢？啊，共产党就出来说我给你们指明方向了，朝我这儿看我这儿看呢。 大咖们是痛恨自己所在那个社会的弊病，而共产党则是痛恨他们所在的那个社会。所以大咖们以为在苏维埃这儿呢是找到了共鸣，找到了同路人，但是他们忽略了他们和共产党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大咖们所痛恨的是贫穷、不公、腐败种种社会弊病，而共产党痛恨的是什么呢？是痛恨你们那个社会的一切，包括大咖们自己，你们的人性、你们的温情、你们的宗教情怀，那全都是共产党痛恨的，在共产党眼里那也是要消灭的目标啊。共产党自己从第一天就是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大咖们看不清楚好吧，是他们自作多情。那么这些大咖有的后来有机会清醒过来，有的就没有机会了。1970年代啊，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定下了三不政策，就是和共产党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以往和共产党打交道的经历给他印象太深刻了。要知道蒋经国自己在苏联当过12年人质啊，他对共产体制了解的实在太清楚了。只要你进入了政治层面的接触，你想斗心眼子、斗赢共产党那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够和他保持距离。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至1927年，共产党是借着国民党的壳获得了第一次大发展。第二次合作是1936年以后嘛，就借着抗战这个大旗，共产党获得了第二次大发展啊，为后来内战夺取全中国奠定了基础。共产党最擅长的一件事情就是附体和操纵宿主，没有人比他更擅长干这个事儿。今年2月份啊，农历除夕的时候，郑立文出席了一个撞钟的祈福仪式，结果现场遭遇了灵异，他手里拿着那个红绳子突然自己抖动了起来，把郑立文也吓了个够呛。有人说这是声波共振现象，那其他人手里拿着红绳子怎么没这么抖呢？那咱们这儿说点玄的啊，我一再说现在政治和玄学已经靠得越来越近了啊。这个撞钟它是一种驱邪仪式嘛，驱邪仪式如果刚好现场就有邪的东西，那就会发生震荡，就会有灵异反应。不过邪灵呢一般不是指活人，但是它会附在人的身上，谁认同它，谁觉得它好它就来。人的身体啊其实就是一件衣服，谁穿上就是谁，一旦被附上去以后，你就看这个人啊，他说话做事越来越失控，就越来越不像是他，可是呢他还觉得放飞自我活得挺爽的呢。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下个星期一，祝大家周末愉快。